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发改委说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国内需要，可是环球时报在推特上表示，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把稀土作为战略武器反制美国。美国国会将举行6次听证，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在中国，幼童成了扫黑除恶排查目标，这是低级黑吗？另外，华裔教授在美国被开除，中国大学被禁，美中对抗蔓延到了学术领域吗？有关这些话题，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刻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新闻。中国发改委一名官员表示，中国要把稀土资源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江西赣州到访稀土企业，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是否将限制稀土出口的热议。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今天，外界担忧中国可能把稀土作为战略武器来反制美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做法。新华社在5月28号援引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话说，中国将坚持稀土资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但是呢，也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要。在被问到了中国是否会使用稀土进行反制的时候，这位发言人只是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第一位，目前呢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9年的年度报告，全世界稀土储量是 1.2 万亿吨，当中中国是4400万吨，约占全球储量的 36.7%。从特拉斯汽车到高尖端军事设备，稀土被广泛使用于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新材料的开发基本都离不开这种资源，而与这个时候呢，它又不可以再生，因此在尖端科技中不可缺少，可是呢又为稀缺。这种材料目前引起了美中双方舆论的关注。美国2014年到2017年 80% 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这种材料目前被豁免在美中两国的关税战之外。另外呢，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在6月4号上午主办听证会，题目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还有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将参加联合听证。 CECC 跟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任何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持续审查，不许公众讲述1989年6月发生了什么，都对中国社会和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委员会说，在民主抗议活动30周年之际，这场听证会将要回顾1989年中国的事件，天安门一代的愿望，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缺乏问责。目击者还将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遗产如何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镇压的演变中发挥作用，并且提出有关美国政策如何有效支持中国人民的建议。那么在中国89民运和64镇压30周年之际，署名几位老留学生的人写信给其他老一代留学生，希望他们能为30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支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30年前的5月6号，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声援中国89民运。 谴责六四镇压。后来根据美国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有大约54000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得到美国永久居留权。公开信的作者写道，当年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可能已经年近或甚至年过花甲，许多人的孩子们可能已经从美国的名校毕业，有了高薪工作甚至幸福的家庭，他们是否知道今天他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富裕自由的国家，是因为30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我们不需要自责，但我们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为天安门母亲们发出呼声，或者为那些在经济上苦苦挣扎的家庭提供一些支持。当年的老留学生有少数坚持纪念六四，帮助中国国内的镇压受害者，但他们的人数只占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广大受益者当中很小一部分。执笔的几位老留学生写道，30年来全美学自联始终坚持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的捐款人年年从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笔钱为遇难者家庭送去一丝温暖。芝加哥的杨逢石女士曾经冒着巨大的压力连续20年独自举办六四音乐会，这些活动虽然规模有限，但至少让天安门母亲知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没有忘记他们。在美国的民运团体公民力量、对话中国以及学术组织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和自由之家等非政府人权组织，将在6月4号下午1:30在美国国会山的西草坪联合举办六四30周年大型纪念集会，内容包括世界人权领袖、美国政要和中国人权代表人物的演讲、坦克人铜像雕木、铜雕揭幕、为中国祈祷、颁奖以及音乐等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广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 2结束了对日本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在美中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紧张加剧之际，美日是否会迎来更紧密的两国关系呢？有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在节目中邀请了美国启色家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一起来进行探讨。
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这个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啊，那么特朗普总统此行令您感觉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在美中两国现在这个经贸这个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此次日本之行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是的，这一次川普总统去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话，是日本一个新时代，就是有一个新的天皇德仁天皇，然后他的新的纪元令和啊，这个年代第一个这个访问日本的这个国宾，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日本政府朝野上下对于川普总统也好，或者对于跟美日的关系的话的重视。那这一次，而且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讲的话，在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要停留4天的话，这是极不寻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这个停留时间的长短，还有他的时间啊，就是 timing， 还有这个他在那里从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跟这个安倍晋三总理的一些的这个高峰会谈，然后还有参加了这个他们两个最爱的小白球。然后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去参观了这个大相扑，大相扑的话是日本的国际，在我印象中好像之前还没有美国总统曾经去就是说在这文化上的话跟日本人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访问的话是相当的成功的。成功在哪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就是川普他还在做候选人的时候，这个不断的攻击这个美国的传统的盟邦，比如说是西欧的盟邦和日本等等，那么就是讲说他们的话都是靠着这个美国的来保障安全，然后言下之意说他们没有尽到这个防卫自己的这个的义务。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跟日本的这个首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是真正的是非常好。那跟他跟在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话，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访问的话，他也释放出来，就是说这个美日的关系在这个东亚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来讲的话，还是一个稳定跟繁荣最重要的基石，而不是美中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巩固这个传统的这个盟友的关系，然后在一个新天皇继任的之后来巩固这关系，然后他也很意外的发现说，这个新的这个天皇跟他的这个皇后都是讲的英语非常之好，都是这个英国的英语，所以他们也代表了，就是说这个新的一代这个日本的领导人的话，基本上是亲西方的。
嗯，明白。那么还想请教您一点，就是从这个国际关系和经贸的角度来看啊，那您认为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啊，那么是否会给日本提供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呢？
有可能，因为我想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中国的邻邦的话，然后跟中国有这些这个这个海上的这领土的争执，比如说这个钓鱼岛啊，或者说这个尖阁群岛，那么日本呢，对于这个过去一二十年的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是有所不安的。再加上中国的话，在国内的推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话，基本上的话是以日本跟美国为这个对象的。那么所以当过去的某一些的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过分重视跟这个跟中国的关系，甚至有人提出所谓的 G2 的时候，那么让日本人呢，就是传统的盟邦来讲的话，确实是有一点的失落感。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原来的好好的关系的话，并没有达成这个贸易上的协议，那么就给日本呢有一个机会。日本也深深感觉到，就是说自从1985年这个所谓的广场协议 Plaza Agreement 之后呢，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停滞了差不多20年左右。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中，能够重新扮演一个在这个区域更加重要的角色，然后跟美国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价值相通的一个同盟。这样的话，就是说美中关系的交恶，或许给美日关系的增进提供了一个机会。
是的，那我看到我刚才注意到您提到这个 G2 的这个概念哈，那我现在也看到也有人还提出这个G0， 就是这个 G0 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各个大国都在这个关心自己内部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所在地区的事情，但是都无暇顾及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我看有分析说，可能将来就是像比如说美日同盟这种，就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这种合作，然后来应对全球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这个趋势。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中贸这个经贸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访日期间，他与这个安倍首相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说哈，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那么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按他的话说是可能会以非常容易的方式大幅的这个增加。那么我之前也请教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哈，但是我也非常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这种持续加征关税的这样一个做法啊，这样一个举措，真的能迫使中国方面做出这个美方能够认可的让步吗？
我想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希望说能够调整跟他主要这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的这个看法是没有错。那比如说他，而且他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先跟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洲啊，像加拿大啊和日本，如果谈好了之后，再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啊，这是唯一跟他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就是中国来谈，就是希望说能够用这一个用这个相催包围城市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些策略都不错。但是就是说用关税这个方法的话，可能是见仁见智，因为关税的话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最容易的一个工具，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税，对于进口来讲是一个加税。那么加税的话，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话是完全可以单方面的来做，然后它的假设就是说，当这个中国受不了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步。但是就是说没有错，这个中国输出到美国的这个货品的话，是美国输出到中国的货品的差不多3倍左右，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这些都是川普总统他在用这个关税来惩罚中国的时候的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关税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也会伤害到美国，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经济体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美国的话，基本上是一个 consumer economy， 所以你不可能说在短期之后的话，不会说只伤到中国，不伤到自己。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是否能够用这个关税的方法，就能够促进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迁移哈？这我想这个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或者说在高科技上跟美国的竞争最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关税的话，现在它跟中国的话等于是在比说看哪一方面会先扎眼。那他希望说能够对于受到伤害的一些的产业，比如说像这农业方面的话，给予一些补偿。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这里要讲到一点，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这做法的话，跟1980年代雷根对于这个日本的做法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日本崛起，然后美国很多人很担心，然后这个贸易赤字等等，看起来好像跟现在情形有一些相像。但是那时候美国主要的这个工具并不是关税，而是一些这个所谓的非关税的工具，非关税的壁垒。比如说像他那时候的话，比如说美国的进口的这个大部分的赤字呢，有1/3是跟汽车有关系的，然后跟汽车进口里面大概有1/3是跟日本有关。那么他就跟强迫日本，就是说签订所谓的这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 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自愿对于他输美国的这个数量的汽车的数量和价值呢加以限制。那么这样子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它这个贸易赤字的话就降低了。那结果发现的就是说，日本呢，它也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应对方法，就是说，它把这生产线原来是在日本生产的，就慢慢移到美国，比如说移到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等等。所以这一些本来 Toyota 什么原来是日本车，其实现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那关税的话，会不会造成像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一个迁移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嗯，明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朝鲜问题哈。我们注意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访日期间表示，他本人对这个朝鲜近期进行的这个一系列的短程导弹试射并不感到烦恼。那么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是明确的表示，朝鲜此举已经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并且表示说，日本作为朝鲜的邻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威胁。那您认为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目前是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您认为两国能否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有效的合作呢？
首先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话，对于有关于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啊，这北韩的这个问题的话，有长期的合作。比如说包括在这克林顿政府时代的这所谓的六方会谈等等。那日本的话当然是六方之一。但是即使是如当然双方的话也希望说这个朝鲜半岛最后是能够无核化。当然南韩并没有武器，本身并没有核武，所以真正要非核化啊，当然是北韩非核化。这两点这个的话双方的这个也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讲了这个之后呢，美国跟那个日本还是有在北韩方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着重点的不同。比如说像北韩像日本的话，比较最在意的是这个北韩过去有所谓这个劫持日本人质的问题啊。那这个东西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只是次要的一个目标而已。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自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总统两次峰会之后，最近又开始导弹，然后开始这个试射一些短程的飞弹。那我想这个的话，可能美日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因为短程的飞弹的话是可以威胁到日本，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办法威胁到美国。当然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的话是会被威胁到。那美国比较可能比较在乎的是北韩它能够发展出那种长程的导弹，然后能够打到美国西岸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并不表示说美日的话在对朝鲜问题的话有基本的不同。我觉得可能只是川普总统希望说好不容易让这金正恩能够跟美国哈，然后开始谈了。那如果说你很快的 就回到了过去的那条老路，就是用这个制裁和的严惩的话，也许他就会继续捣蛋。所以他就是说，就说像一个小孩子在闹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更加的闹得更大，就是暂时忽略他一下。我想用这种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说那个金正恩做的是对的，也不是说日本的批评是错的，但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盟邦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只是短程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话，有这样一点不同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四天访问，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强调要加强美日军事合作。星期二早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甲板上接待了特朗普。加贺号很快将会改装成航空母舰，让美制的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可以在甲板上短距或垂直的起降。两位领导人在讲话中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这次的日本之行被认为是要缓和美日贸易方面的担忧，不过两国的贸易摩擦仍在继续。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的结束对日本四天访问后呢，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兵发表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美国第七舰队，并且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峡海域地区表示赞赏。第七舰队的军队近几个月来也多次的航行台湾海峡。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呢，他登上了停靠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的这个黄蜂号，那么在对舰上的官兵发表说话。那么他在先是祝大家呢有一个很愉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因为呢当天刚好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么接着呢，他则是称赞了美国第七舰队的驻航在这个印太地区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军舰上对官兵们是怎么说的。
Every day,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Seventh Fleet.
第七舰队的男女将士们每天恪守他们的箴言，为和平备战。你们英勇地面对恐怖主义，并且在发生致命天然灾害时提供救援。你们做的我都看到了，了不起！你们骄傲地巡航黄海、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你们以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与武器系统捍卫美国国土以及我们的盟友免于导弹攻击。
特朗普总统所提到的第七舰队巡航的这几个区域呢，好几个都跟中国有所争议，包括他所提到的东中国海上呢，则是有这个中国方面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此外呢，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则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都有所主权的争议。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从2018年到这个今年5月呢，美国军舰也多次的通过了台湾海峡，包括我们看到在今年的1月24号的麦克坎贝尔号，还有2月24号以及4月28号两度通过台湾海峡的史塔森号驱逐舰，他们都是隶属于第七舰队的这个舰艇。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多少的，例如说普瑞布尔号还有这个补给舰迪尔号呢，通航的时候也都是隶属于第七舰队的管辖之内。那么虽然当时中国派出这个军舰跟随并且提出抗议，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则是发出声明说，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国务院恢复对媒体简报。星期二，新任发言人在简报室登台亮相。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报道。
星期二的这个简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焦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媒体关注的焦点呢，包括了紧张升级的中东局势。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面，美国国务院呢，针对叙利亚政府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西北部空袭，导致并且波及这个平民以及基础设施，为他们带来伤害呢，表示非常震惊。国务院说呢，这是鲁莽的暴力升级。那么另外在伊朗问题上面国务院发言人摩根 欧塔各斯表示，如果伊朗呢愿意停止支持这个地区的恐怖组织，并且停止在中东地区的破坏行动，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对话大门是敞开的，否则呢，美国呢将会继续对伊朗施加这个经济制裁以及最大化的压力活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并且啊还有兼他的女婿库什纳呢，这个星期和国务院主管伊朗政策的特使布莱恩·胡克前往中东地区，希望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不过与此同时呢，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正面临国内的政治僵局。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内塔尼亚胡要在周三的最后期限之前能够与其他党派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否则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就将把组建联合政府的权力转交他人。
48小时内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将尊重选票，我们能够组建强劲的右翼政府，我们能够给以色列带来稳定和良好的政府。我希望人们能够醒悟过来，做正确的事情。
内塔尼亚胡必须得到利伯曼领导的家园党的五个议席才能够组建联合政府。利伯曼要求通过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极端正统派青年男子也要像其他犹太男子一样加入以色列军队，而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正统派盟友则要求维持目前的豁免。利伯曼表示，如果要求不能被满足，将呼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解散议会的初步动议，如果周三投票再次通过，那么以色列将要举行新的大选。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原来的发言人诺尔特去年被提名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呢，这项提名因故撤销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呢提名了摩根·欧塔克斯来担任新的国务院发言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政府认为，大力开拓新一代 5G 电信技术的华为公司跟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担心使用华为设备有间谍活动的风险。华为公司一再否认它是受中国政府、中国军方或情报机构控制的公司。那么华为被美国禁列入了黑名单，可以说美中科技的冷战已经打响了。有关的详细内容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对谈做了详细的介绍。
刚才我们在这个导语里说的，自从华为的禁令下达之后，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公司，像这个英国和日本还有台湾的公司都是纷纷断绝了和华为的业务往来。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自那个特朗普那个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之后呢，那么限制华为获得美国的技术，那谷歌公司呢就率先停止了与华为的业务。那后来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那个博通有限这些芯片制造商也停止了与华为的，也表示就是说我们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等待进一步的通知。那么后来呢，这个德国还有英国的芯片制造商也表示要暂停和华为的业务。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个日本、英国还有台湾的这个手机运营商，他说他们要不再就是说要推迟对华为新手机的发布，然后那个台湾呢还说他们现在不再再进那华为的手机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加大了，还在考虑要对中国的其他科技公司进行制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两天有说的是要把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卫视要列入这个实体名单。那么其中呢，还有除海康卫视之外呢，还有旷视科技、浙江大华、美亚博科和科大讯飞，那么这几个呢也是视频有限公司。那除有限公那个视频监督之外呢，还有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大的生产商。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让那个一些数据呢面临风险。 所以他们就在考虑说，那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无人机制造商，那就是深圳的大疆，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制裁对象。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有也波及到有些人，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报道，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呢，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籍的科技人员。他们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援引产业人士的这个消息，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就特朗普政府呢延缓核准中国公民在半导体企业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工程师的这个应聘申请，所以就是好像症状还比较大。
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扩散的越来越大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技产业的全球化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像比如说拿苹果手机举例吧，可能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工厂是在中国来进行生产和组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会给全球的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话呢，就问过那个专家，那么采访过美国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他叫罗伯特阿特金森，他就说这样呢，就是说两个，就是全球科技有，就是说裂变为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就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呢，可能就要，就是它要结束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那么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当时我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认为中国会遵守全球的标准，不会进行系统性的欺骗，那样我们就会有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一个全球化的技术产业。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除非中国政府停止这些不公平的、不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获得技术上的优势。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全球投资管理公司叫安联，他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和美国长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呢，肯定就有一个可能就会出现科技冷战。那么这个冷战一出现呢，两国就会发展独自的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从而禁止对方就是说使用自己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些公司的这些反应也看出来了。而且呢，华为公司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一直在就是说宣扬的，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给你们提供设备，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就包括引进那个电子商务啊，还有那个电子信贷等等，他是这样解说的。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像专家说的真的是分为中国和美国两个阵营，这是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好像我也是采访了那么这个阿里维恩呢，他是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他就说科技冷战如果有冷战，因为很多人都说冷战已经开始嘛，他就觉得这个说法还有点过早，但是呢他怎么就算是有的话也是早期。他就谈到了，就是说美中这四十年都是在积极的让这个经济还有科技在融合，那么不可能很短暂的时间就会分开的。那么他还谈到华为，就是说美国说了禁了华为之后又给了华为90天的宽限期，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他又告诉我说，其实两国都有这么一个意愿想要分开。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就是要达到70%的这个自给自足。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刚才也除了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外呢，我们知道他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加强外国投资管理的一个监督。那么然后呢，也知道就除了也出现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调控制。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还卢比奥参议员呢，最近还提出了一个提议，好像要禁止中国这个2025计划领域的这些产业到美国来投资。所以这些手段呢，就表示他们实际上两国都在，就是说在采取一些措施，在发展就是说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呢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美中两国好像还在鼓励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进行选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二，也就是5月28号这天，中国互联网多家网站流传一张无锡一家幼儿园扫黑除恶摸排表，也就是排查表，引起了媒体跟网友的关注。这张排查表调查的涉黑目标是幼儿园小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网传的这张排查表正式名称是无锡市星光幼儿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表，排查对象是幼儿园的中班小朋友，签名老师和日期都非常清楚。排查结果空白处写着，根据幼儿园制定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的要求，现将中四班幼儿是否涉黑涉恶的摸排情况报告如下：通过对本班35名幼儿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有幼儿存在涉黑涉恶的情况。无锡市委宣传部在回应媒体记者的时候承认，网传的排查表属实，但属于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错误，并且表示已经要求该校进行整改，并向家长作出说明并且道歉，同时吸取教训。问题在于信息传递出现错误，责任在上级还是在幼儿园？美国之音记者按照无锡市宣传部官方网站的电话试图电话得到答案，但是被告知是空号。在推特中文圈，推友刘小元律师星期二发推文，把无锡星光幼儿园的做法称为本年度最为搞笑的怪事。他说，幼儿园扫黑除恶调查的传闻，他原以为是网友恶搞，但是直到看到多家官网都报道，才相信这是真事。刘小元律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好在是官方网报道了啊、如果不是官方网报道，大家还不信。因为我今天上午就在微信里看到很多人转那个排查表，现在官方的报道说他们是搞错了，他是不是针对的是什么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这样的排查当然很可笑了，那不可能，又少年儿童怎么个涉嫌到涉黑的问题、涉恶的问题，对吧？因为他未成年人嘛，他不可能把未成年人作为一个对象，特别是这种还不是一般的未成年人幼儿园。
排查表中显示的排查对象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查百度知道得知，幼儿园中班儿童年龄在4岁到5岁之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是中国扫黑办2018年1月发起的一项为期3年的严打运动。打黑办5月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会上指出，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陈一新说，截至3月31号，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办信箱、电话一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9万多条。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扫黑办公室公开发布了升级之后的智能化举报平台，民众只需要扫描专用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随地举办黑恶势力。根据中国扫黑办公布的12类重点打击对象，第一项打击的目标是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其余的11项包括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利用家族势力横行乡里，在建筑工程等领域搞强揽工程、恶意竞标，在商贸集市欺行霸市，操纵黄赌毒等违法乱纪活动，违反信访条例，组织策动非法上访等等。以上官方公布的黑恶势力打击对象，哪一条都跟学龄前儿童不沾边。刘小元律师认为，难怪有网友说在幼童当中搞扫黑除恶排查是一种低级黑。他说，
那我们有时感觉很奇怪，那即使幼儿园的就是针对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我想他们怎么会有什么涉黑？也是大家认为在现在扫黑除恶啊，有些工作做的是不是，这也是原来一直说的是不是扩大化了，黑社会或者涉恶势力有这么多吗？在全国各个城 领域各个都在搞，大家都感觉这，并且有些人说这个是低级黑，我认为这个就是有点黑那个扫黑党，你不可能把那个幼儿园的就发这种表格嘛。
刘晓元律师认为，不排除上面布置下来的工作下面执行走样的这个可能性，应付上级，因为作为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对这么荒唐的工作安排没有质疑。推特中文圈推友冰雨写道，扫黑除恶工作做得真细致，幼儿园小朋友都排查了。推友抱童希望知道，对于把幼儿园小童作为扫黑除恶排查对象这种网传，发言人是辟谣还是不辟谣。网友在凤凰网这一内容的评论栏里的绝大多数留言是不赞成无锡幼儿园的做法，比如有网友说，大黑除恶从娃娃庄抓起，悲哀，幼儿园背锅，教育局不安排下发文件，幼儿园吃饱没事干吗？曝光了上面一推了之。凤凰网是在香港的中资网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援助。美国的农场主还有农业协会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援助计划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介绍。
特朗普政府这个160亿美元援助美国农民的计划呢，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直接支付，第二个部分是购买因贸易战滞销的农产品，第三个部分呢是开拓新的市场。那这是特朗普政府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的第二轮援助。自美国对中国等国加征贸易惩罚性关税以来呢，这些国家都对美国的农产品是以报复加征报复性关税。那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是说呢，猪肉出口中国呢不仅面临常规的12%的关税，还有50%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发言人吉姆·门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非常感激特朗普政府对农民的这个援助计划，但是他们希望呢美国的猪肉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ile it doesn't offset all the
虽然援助不能解决所有的财务困境，但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激。不过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是否能够解决目前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我们在那里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提高我们出口销售，因为中国目前面临非洲猪瘟疫情，他们国内的生产大幅下降。
那么除了猪肉呢，大豆也是受到严重冲击的农产品。中国过去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但是在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就停止了购买美国的大豆，导致大豆的价格大幅下降。那这个豆农呢损失惨重。美国之音也是采访了一位豆农，他叫比尔·西普利。那他在爱奥华州经营农场，他种植大豆、玉米，还养殖生猪。他说呢，特朗普政府的援助计划对他帮助很大，让他的农场不至于破产。对于新的援助计划，他表示呢，他其实还有挺多疑问的，比如说对农户的直接补贴是不是按照以前的他种植的这个英亩的数量来这个核准呢，还是按照他现在这个播种的数量？因为他说他现在这个播种的面积是增加了。那他说他其实更希望的是市场，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援助。那西普利说呢，对于农民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他觉得是要怪中国，因为中国在即将要签订的贸易协议上反悔。那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农民的这个1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之后，一些民主党人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计划，称这种援助是因为有必要的话，只是因为这个总统引起混乱的贸易政策所致。那来自密西根州的联邦参议员戴比施塔贝诺呢，在一份声明中就说，他说呢，这个复杂的援助计划留给农民是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他说呢，这个他对这个计划是否对所有的农民平等和公平有许多担忧，因为他认为政府的这个援助无法取代失去的市场，而这个计划只是暂时的支持，而且作用仅限于此。那在昨天的时候，美国农业部长珀杜呢，他是表示一些农民和一些这个农业组织，他们可能会说他们要的是市场，不要援助。但是他表示，当贸易不太可能的时候，为农民提供支持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艾默里大学最近解雇两名华裔学者，关闭他们的实验室，遣返中国籍的留学生，理由是他们都没有向校方公开来自国外的研究经费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而这个月稍早，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和相关企业列入管制黑名单，其中竟然包括了六所中国的高校，因为他们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有评论指出，科学无国界，美国不应该仇视中国学者和人才。可是也有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允许这些中国学者两面通吃，甚至盗窃机密的行为。那么如何解读美国政界学界的最新行动呢？美中对抗是不是已经延伸到了学术的领域呢？对于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学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进行了探讨，两位嘉宾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士八九学院领袖吴建民，他就认为教授脚踏美中两条船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他说，
所以说他们夫妇能够在这个埃默里大学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实验室，并且获得美国学术的资金的支持，那么这是由于他自己学术上的这个能力所得到的一个科研，这就是一个科研地位。但是美国之所以要开除他们，那是因为美国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他们绝不仅仅是在为美国国家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也接受到中共给他们的资金支持，并且给他们派来了大量的这个助手。他这个实验室在宣布被解散，他们本人被解雇的时候，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员工都感觉到十分的诧异，就突然一间下岗了，没职位了。那么而这些下岗的这些员工，去清一色的可以讲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你就想想看，一对中国的学者拿到美国国家基金，然后在美国的知名大学里面搞的研究，用的全部是中国的同行，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他们同时接受到中共的资金，然后他们是在为，你觉得他们是在为美国服务呢，还是为中国服务呢？
关于这个话题呢，独立时评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他说，李教授，也就是李小江教授，埃默里大学最近被解雇的华裔学者，他们呢都是在美国跟中国都是全职，两边通吃，是利益相悖的。小民说，
我们可以想象像李小江这样杰出的讲席教授，埃默里大学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非常的慎重，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我想他不会随便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一般大学对教师的兼职都有所规定，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主次。从李小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在以中国为主，以埃默里大学为辅了。李小江是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按照中共海外高层次引进计划，也就是千人计划 A 类，入选后应全职回国工作，在岗位工作不少于3年，年在岗时间不少于9个月。网上有消息说李小江在国内获得的就是全职工作的待遇，那么就说在他目前的网页上就是说都标他是教授，而且没有标他是兼职教授，在国内的网页上。那这也就意味着李教授同时拥有两个全职教授的岗位，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那么这在利益上肯定是和埃默里大学存在冲突的。那么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美国的高校学术自由是得到绝对保障的，这和中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再一个，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行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所以如果埃默里大学它的举措不当的话，李教授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认为埃默里大学对李小教授的处理，我认为应该是符合尺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四三十年就快要到来了，那么美国之音开始已经一系列的进行各项有关的报道。就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尤维杰女士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号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枪伤，两天后去世，年仅42岁。下面就是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尤维杰叙述了她丈夫遇难前后的情况。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所做的采访。
6月3号是12点钟左右吧。其实我是，我睡觉比较晚，所以我没有听见枪声。他是听见枪声了，他把我叫起来，说的快起来，外面出事了。然后我就起来跟他一块儿，就反正就醒了。就是我们俩人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是我的邻居从那个外面回来，回来以后我们俩就下楼了。问他们的情况是，他们从木樨地到那个西单，这个骑着自行车这么过去的。后来问到他们有没有看到开枪，他说的他们没有看到，但是看到在西单看到有一滩滩的血。其实我们这是出自一个本心，确实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是来自一个市民的一种本性在那去想。所以，因为我有一个孩子，那个他们说的你要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所以说他就一个人去了。他跟我说你别去，说他去了，所以他骑着自行车走了以后，其实，不能说我。他走了以后我会也觉得好像应该拦他，因为虽然是因为不知道什么一个情况，但是我根本也找不着他，所以我就一直在马路上，就是在徘徊，就听那个事。因为当天应该说北京应该是不夜城，很多市民都在马路上，所以我就在听他们在讲。那么我一直等到可能3点多，我听见一阵枪声。我那个，我后来事后估计就是在这阵枪声里头，他被打伤了。然后我一看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是早晨6点，我又起来去到马路上去等他，结果一直也没有等着他，因为那时候也没办法跟他联系。等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楼上下来，他跟我说我家的门也没锁，他进去看见一个小孩子在睡觉。他问我，他是不是你是不是叫尤维杰？我说是。他说你丈夫叫杨明湖？我说是。他说他受伤了，在同仁医院。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独生子女，说的他是瞒着他的父母，他没敢到天安门去，他只是在崇文门那一带。因为他跟我说崇文门那一带也是全部都是人，他告诉我是拉了7个人，当时就是5个人已经死去了，在场就是整个那个车上只有2个人是活着的，一个我丈夫，还一个是煤炭部的。他跟我说那个煤炭部的那个人就是到了送到地下室以后他就咽气了。他告诉我他这个人是刺刀捅到后心。然后我当时我事后去想，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去捅自己的同胞，这个太让我难受了。因为他不一个国家，这个好像也不是战争时期，不是那个什么，那么你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不能接，太难接受了。所以我事后就想这件事情。我到了急诊室，反正我看到的那个情形就是急诊室里全是人，身上都是血。所以我到2楼手术室，我一直等到10点多，那个手术室开门以后，就医生把他推出来。我问医生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医生跟我说，他打在膀胱是打了好几碎了好几片，骨盆粉碎性的骨折。我那时候30多岁，我确实也很天真。他告我那个医生跟我说的那个膀胱已经给他修补好了，然后 骨盆的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办法处理。那么我特别天真，我以为骨折长长就好，根本就没有想到他那儿那么严重。实际他等于是里面粉碎型的，应该是都像骨头渣子似的那样子，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实际这个地方很严重。然后我也问他一些情况，然后他说的是他站在南池子那个位置，自行车放在那个马路对面公安部门口有一个电话厅，然后从公安部出来的军人一边开枪一边扫射。然后那么具体情况医生跟我说的你现在不要问他，因为他不宜多说话，所以我也是想着等以后他好了以后再去问他详细的情况。实际我也没有想到他两天以后就会走。这个平板车的这七个人应该说全部都死了，那么在我们群体里头就是我一个，那六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找到。而且在同仁医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还不知道，至少我丈夫在那个送到太平间的时候，就是太平间里的地上都是没有放进冰格里的死尸。那么那可见就是只是一个医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还举例一个重灾区，就是复兴医院。复兴医院是他们这我们的难属，就是他的亲人在那儿找到的，在那儿看到的，都是在说整个一个自行车棚里头两排都是被打死的人。那么真正在我们群体的人没有几个人，就是在复兴医院被找到的没有几个。那个医生在讲听那个病房的人在讲，说的戒严部队说的所有的受伤的群众血库里的血不能提供给他们，只有军人受伤才可以提供。如果从人道主义来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戒严部队这个下令者是一个什么感情啊。五号早晨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他们没有血，让我到外面去找血。因为我就站在马路边上，医生问我说的那你有没有把血找到，我说没有。后来他说的，我说我喊不出来，他就带我去的。他站在马路边上跟我说，跟他们说的他的丈夫被打伤了，希望你们来为他献血。当时有很多的市民，其实因为在至少六四以后的国家的那种从新闻各方面都是在对六四惨案的定性完全跟以前的那个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这种白色恐怖之下，还有很多人就是市民啊说的就站出来就说要为我丈夫献血。六号早晨8点的左右吧，就是他血压就是血压没有了，医生用刀去割他的那个腿，一点血都没有，等于是一边失血，一边输血一边在失血。应该是说在他，我觉得他也是生命力，也是想自己能活下来，一直到他知道自己血压没有了他才昏迷，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很清醒。所以我在医院里陪他这两天，其实有人说我觉得我当他的面我不能哭，我只能到厕所里去悄悄的去哭。他跟我说他对不起我，他说的让我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然后我们没说几句话，就这样的。然后在5号半凌晨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知道他要不行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吃东西，他让我给他洗洗身上。后来我说你现在也不能吃东西啊，我说以后等回家以后再想办法让你身体恢复哈。我那时候想得很天真，我说的想到 云南白药，想到鸡汤，我就想着这些，我说将来那个他回去以后再想办法给他补充他的身体。然后他说的他要给他洗一洗。后来我问医生，我说他也不能吃饭吗？医生说他是不能吃东西。他说，我说那现在怎么给你洗？
好，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再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